非常艰难走到这个台上。这个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一定要经过旷野，哎，不容易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这个早晨特别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恩膏，需要你的一切。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软弱无能的，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现实，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将来的时候，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帮助，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更能够显示出你的大能，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愚昧更能显示彰显出你的智慧。但是除你透过十字架的道路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过旷野到达那迦南美地。我们为这个场地祷告，我们已经连续三周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实在是内心很多时候非常感慨。主，你都知道我们的处境，你也帮助我们。主啊，你也是真是让我们有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敬拜你的时候，让他们的焦点是放在你身上。主啊，我们也为今天早晨的敬拜团特别感谢你，因为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的搅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但是主，这个是一个新的敬拜团，当他们在带领的时候，他们不为人的因素所打扰，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实在是把你无用的仆人也放在你手中，求主让他也是只是专注在你自己身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用耳来听，更用心来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五九章十五到十八，预备起。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段经文在 Gordon Fee 的 comments 当中他这样写道，他说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它使人产生一些很复杂的好像是看不清的一种情况。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他一边说我所夸的或落空，但是他又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又说我是不得已去传福音，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像在这里他用的词是很激烈的，而且甚至在一开头到第十五节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宁可死啊，我宁可饿死啊，我宁可死了也不接受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任何的恩惠。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当我们面对这么一种好像很激烈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很有焦点的去看到底使徒保罗他要我们想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在今天的主题我们是围绕使徒的限制，保罗他要限制他的权力，他要限制他的权柄，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很多困难，但是他是使徒，他有权利享用使徒的很多的权利和权柄，但是他勒住自己，他不使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的是他作为使徒，这个中心信息就是他作为使徒他为什么限制他自己的权柄。在这里面让我们还是要放在一个大处境当中，为什么保罗在第九章的中间他会谈这么一段。你如果看第七章之后到第八章，整个第八章的处境就让我们明白保罗当时在哥林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教训他们，他教训哥林多的教会不可以去到祭偶像的庙， 因为在这边的话，你们就会使很多信心软弱的基督徒而跌倒。但是格林多的信徒，格林多的教会好像不卖账。很多时候当传道人要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教会是很顺服的，但有些教会它不顺服。格林多教会就是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不顺服教导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挑战保罗的权柄，说你凭什么？如果你是使徒，你为什么没有接受教会的供养？因为使徒们彼得、雅各、耶稣的兄弟，他们都有受教会供养，但是你没有，你为什么呢？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们反对保罗，所以保罗为了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他写了第九章，捍卫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利，并且他解释他为什么放弃他应有的权利。他限制自己的权柄，因为接下来的三个原因。第一，他说，因我不愿意叫我所夸的落空。第十五节说道，我宁可死啊。这里很激烈，你看到保罗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激烈。如果用我们一个伟大的传道人的一个品行来衡量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好像不太够资格，因为好像很多时候保罗没有什么呢，没有 temple， 好像很多时候他没有温柔，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了，有的时候也很温柔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他很激烈，就在这里，我宁可死啊，也不可以把圣餐桌弄脏啊，对不对？我宁可死啊，也不可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边在旁边大喊大叫，一边在敬拜，让敬拜团情何以堪。我今天觉得这真了不起，你们一定第一次带敬拜，对不对？很不容易啊，我在下面一直为你祷告，但是我觉得你判断的比我还要好，感谢上帝。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空。你要知道在这边呢，保罗好像是在说什么，我宁可死也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养。不一定啊，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历史上，保罗曾经接受过很多教会的供养，腓立比教会就是嘛。你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就是供应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啊。就当时保罗开始在西方传福音，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教会供养他，只有腓立比的教会。一开始只有腓立比的教会在供养他，然后他说就是我到了铁萨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啊，但是铁萨罗尼迦教会有供养他。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我在铁萨罗尼迦了，有教会供应我了，但是你们还是一次两次派人送什么供应的东西给我，就是奉献给他，让他传福音。但是保罗在哥林多的确没有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一到三节的话，你就会看到很清楚，在这里面保罗就投奔了雅居拉跟百居拉，这是他带信主的一对夫妇，然后就在那里制造什么帐篷。因为那对夫妇是可能是小业主，经济能力可能也不错，保罗就投奔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可能的一个公司里或者怎么一个环境里面开始支帐篷，并且用这些来供应他传道生活。为什么他在哥林多教会要这么做，他在腓立比教会、在铁萨罗尼迦教会就不用，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特别特别的抵挡保罗，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针对保罗的教导不顺服，并且什么质疑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必须向他们见证一个事情，什么？我不受你们的供应，但是我要传福音，我在你们当中我要教导你们，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供应。他所夸的，他到底所夸的是什么？我们要看一看他到底所夸的是什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分文不取，分文不取。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实际上他是言行一致啊。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他在这边他更有可能是言行一致。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你知道保罗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心跟知识的原则。爱心是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是建造人。当他讲完这段之后，他说到是爱心是基督徒行事的标准，但是呢，为了免得软弱的弟兄跌倒，我保罗教导你们哥林多人 你们应当放弃你们应有的权利，对不对？这是第八章的教导。但是保罗自己，他接下来就以自己来做见证，我保罗也是这样，我这样教你们，我自己也这么做，我也因着爱心的缘故，我也因着这样，我要言行一致，我不受你们的恩惠，我不受你们的供养。保罗很多时候他讲的这个夸口是会引起我们的误会，因为什么呢？他说使我夸口的落空，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保罗的一到八章当中，他多次提到夸口当指的主夸口啊。你既然夸口指的主夸口，为什么又说到我自己的夸口呢？这好像是一个对立，好像有点没有关系。其实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一个终极性的一个目的，他是要点出你这个传道人或者基督徒，你们到底最终极的供养者是谁？到底是教会？那我们都在教会拿薪水，比如说，那我们就会看教会是我的供养者，不是。你最终的攻击者，保罗在这里提出是基督，是神。你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你的供养是从主来，不以我所夸口的落空。我所夸口的不是我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是因为我的供给是什么？从主而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种看起来矛盾，一点不矛盾。耶利米书第九章说什么？智慧的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以他的财物夸口。我们中间很多财主，你们是以什么夸口？我有多少个公司夸口，还是我有多少幢房子？北京房子在跌，你要小心啊，因为你夸口的东西可能一天里面就会没有的。但是若是你是以耶和华夸口，在这里说为什么不要以智力，不要以勇力，不要以财务夸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上帝供给你的，所以夸口的当以主夸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在伦敦读博士的时候，我当时拿的奖学金很少，而且呢，我们读的这些东西特别难，要背很多东西，弄掉了我六年半的时间。这个六年半我非常辛苦，我必须跟你说，作为一个男人，你这个六年半里面没有钱拿回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哎，是不是啊，弟兄们？你们不敢讲话了，怎么？那六年半是你太太养你啊，是你太太辛苦挣钱养你的。但是我感谢上帝，我太太一直为你一直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要知道，上帝才是终极的供应者。我开始觉得她讲风凉话。后来我现在慢慢明白，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真的是看谁是终极的供应者。因为上帝供养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有的时候透过你自己做工来供养你，有的时候透过别人来供养你，透过你的妻子在供养你，你怎么办？而且我告诉你，这六年半是你学习谦卑很好的时候，真的。我告诉你真的，我这个人是不太愿意向人低头的，但是这些年当我让我学习跟人低头，跟我太太低头，也没什么丢脸了，对不对？我说有的时候传道人也要学习这些东西，很难很难。但是如果你要知道最终你向谁低头，你是向神低头。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讲到，就说我为什么限制我的权柄，是因为我不要使我的夸口什么而落了空，而这个夸口是以神作为终极的供应者而夸口。所以我不拿哥林多教会的供应，但是我是拿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无论是哥林多教会供应，还是腓立比教会供应，还是我自己支帐篷，都是从神来的，是不是？但是今天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做传道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要很清楚，我们的目的要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的。我前段时间我去这个去探望外地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位很著名的中国很著名的音乐人他有一首歌，他有好几首歌是非常红的，不是他自己唱，他是自己写的了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见证，他很担心，他在一个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学院去教书，去讲课，00后的，那些孩子们都是00后。他说很多孩子们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学音乐怎么活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做音乐人有没有这个感受有没有这个同样的体会我相信可能会有吧。但我们做音乐怎么活啊？问这个弟兄，我们这个弟兄就很难过。 他然后他当时 请他们唱歌回应，他们根本不懂音乐，他们怎么会去学音乐的？有的人就说，哎，因为是我父母要学，父母要我学，因为父母都要你们做郎朗嘛，对不对啊？有人说啊，是因为可能那个谁谁谁很红啊，啊，我也可能有一天可以像他那么红啊，周杰伦还是谁啊？我说这些都是做音乐的，这些目的全部是错误。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唱一首歌，可能比你牧师你一年挣的还多啊，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应该是学音乐的目的，你懂我意思吗？做音乐、学音乐的目的唯有只有一个，就是你喜爱这个东西，你爱这个艺术之上，你要有这个目的的。但是可能你一炮走红了，对不对？你一曲什么大江南北都在唱了，也可能带来很多的利益，但是这是副产品啊，这不应该是你学习音乐的目的。同样我觉得这今天这是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要看到的。我们传道人为什么而传道？我们不应该是为了养生而传道，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很强很强的一个提醒，不应该为了养生而传道，而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传道。当然这个副产品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养生的，但是你这个目的不能够颠倒过来的。就像你基督徒你为什么传福音一样的道理啊，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 我发现今天很多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传道人面对这个挑战也是蛮大的。那我刚刚跟我们一个在北美读书的一个弟兄，我跟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情也聊了很久。我非常看重他。那他将来毕业可能回到中国要服侍。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教会全职？他说我不太敢考虑，他说我不太敢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太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中国的教会不太稳定啊。他如果我做了牧师，第二年政府把我关掉怎么办呢？啊，很现实吗？是啊，真的啊。你在中国做传道人，你会面对这个问题的。第二年政府把你，不要第二年，第二天把政府，你刚刚跟教会签了一个约，月薪2500块。在北京做传道人，我等会告诉你们很好笑的事情啊。哎，第二天政府把你关掉了。他说不稳定啊，没有稳定啊，我怎么敢在教会做牧师呢？他说我如果做我自己一份职业啊，我做个律师，我做一个工程师，他说我的收入很好啊，我然后可以在教会继续代职服侍嘛，当然也很好了，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传道人，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还是呼召出一些人像保罗这种要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个呼召领导你怎么样？后来他就昨天晚上他就跟我承认一点，很有意思，很可爱的弟兄，很诚实的弟兄，他说牧师我的信心不够。他实际上是我的信心不够，我不敢迈出这一步进入教会。还有什么？还有他说我不愿意，我拿了教会的钱，我拿了教会的供应，我在教会就没有讲话权利了。我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拿人家的，吃人家的什么？我不会讲，拿人家的手短，对不对？吃人家的什么？嘴短。他说我没有在教会拿钱，我敢讲，我什么都敢讲，反正牧师被你随便讲的，对不对？但是我一旦做了牧师之后，只有你们讲我，我没有讲你们了。我说不是啊，保罗不是照样讲吗？保罗不是在照样讲吗？保罗在腓立比他拿了他们的钱，不是照样在讲他们吗？如果上帝叫你讲的，你还是要讲啊，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最终极的供应者是谁，要看得很清楚。无论你今天是做一个生意，无论你是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还是像我曾经被我太太供应很多年，我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缺乏。因为什么？上帝是我终极的供应者，上帝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让我有缺乏，是上帝是我终极的供应者。如果你愿意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看透这一点的话，我告诉你，无论你是全时间服侍上帝，还是在教会代职服侍上帝，你都是在服侍上帝。但是如果这一点你看不清楚，无论你是否在教会全职拿薪水，你都不是在服侍上帝。你听懂我讲什么吗？你拿了教会的供应，你还是在服侍什么？你的这个供应，而不是服侍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为什么要进入教会？有些人很有意思，有些特别是云游的传道人，他不愿进入某一个教会服事，他也不愿意拿教会的薪水，很好，感谢上帝、啊、他们凭信心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入进入教会的传道人，你是没有 accountability， 你没有 transparency 的，你是不是服在一个制度，你不是服在一个权柄下面的，这样的传道人很危险的，真的很危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还是在发现，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保罗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但是他同时也是一条什么？谦卑的道路。这是一条谦卑的道路，保罗他必须也要进入教会来谦卑的学习。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很特别的一些情况，当时在哥林多18个月他的确没有拿薪水，在他传道生涯当中，在哥林多18个月他是靠支帐篷为生。第二点，他为什么限制他的权柄？因为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说什么？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了我。你要知道，在保罗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保罗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人，在希腊的文化当中，他们是非常看轻体力劳动者的，跟中国人有点像。这些古代文化有古代文明很悠远的国家，他们都很轻视体力劳动者。所以希腊的自由人他不自己做工的，是谁做？奴隶做，他不会自己做工了。那个亚里士多德甚至讲过，他说人就分两等，一种是受过教育的，还有一种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做体力劳动，受过教育的人要做什么？要从事脑力劳动。这是跟儒家的思想有些地方很相似的。所以保罗，你再想想，如果这样的话，保罗他放弃这么尊贵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个拉比啊，你不要忘记保罗是个拉比啊。保罗是一个受过知识训练的人，他放弃他的教育背景，他愿意去做个体力劳动者啊，他愿意被人家看不起啊，他甘愿被人看不起，但是他什么？他不要让他所夸的落空，并且他要去传福音，还是要传福音。因为他如果不传这个福音，他说什么？我就有祸了。 Why 这个词，我就有祸了，就可怕了，这个事情灾难要落到我身上了。耶稣这句话也讲过，多次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讲过，他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达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若行在推罗西顿早已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们有祸了。然后他又说的什么？这个世界有祸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路加福音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是有祸了。所以有祸了这个词 why 这个词是非常严重的，在当时来说，保罗说如果我不去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无论我得不得到供养我都要去传福音，否则我就是有祸了。这里面我看到很多东西，这句话，我们传福音是受主的托付啊，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愿的，你发现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愿的，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得已去传的，也没，所以就没什么好夸的，因为保罗也是不得已去传的，保罗是不得已去传的。保罗他原来是迫害基督的人，迫害教会的人，被上帝突然拉出来去传福音了，对不对？在大马色的路上，使徒行传我们看得很清楚，保罗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但我后来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是不得已去传的，想不想听听啊？真的有意思。我再想想我的自己的生命，哎呀，我那天跟维尼说，我说我说感谢上帝，我说今天可以不要去做会计师，我说真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会计师，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想读中文，我爸爸说不可以读中文，你读中文将来做中学语文老师，在我父亲的眼光里面做语文老师没出息，你不要去做语文老师了，你不要去读中文，然后他不读。那么读，我说读法律，读法律，我也可以读法律，我说我也中文跟法律也可能很近啊。 我父亲说不可以读法律，你读法律，中国对不起，中国是没有法律嘛，对不对啊？那个现在有，现在依法治国，像那个时候没有啊，20年前没有，30年前没有，对不对？现在我们是习主席是依法治国了，当时是没有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我父亲说不可以读法律，读法律将来你律师坐牢都有份的啊，然后就不敢读法律，怎么办呢？父亲说读经济，读经济，读经济，你做会计师，你在哪个国家都要会计师。你读经济，哎呀，我就去读经济。那我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跟数字打交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是，我说我做那个 balance sheet， 就是那个什么资金平衡表、资产负债表，对不对？我说这个 balance sheet never balanced， 你不要笑我，我是真的，我告诉你。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继续在做会计师，我很苦闷，我每天不高兴，但是也熬了20-30年下来。到现在这个年纪可能也做了什么一个总会计师或者是做 CFO， 对不对？到这种，那我相信物质上对我很丰富，我相信这个物质上比我现在丰富太多太多，但是我不会开心。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大学读完再跑到还没出去读留学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跟说神啊，你怎么样救我脱离这取死的数字啊。哎，你知道我的个性实在是不可以做 CFO 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做 CFO 的人呢、啊，做 accountant 的人呢、啊，他要很保守，他要很严谨，他要很有 self control， 他要有 discipline， 你懂我意思吗？他什么事情都是想着要替公司省钱，要保护这个，但是他没有创造力。所以你看，很多，一般来说，一个好的 CFO 最好不要去做 CEO。也很少看到很优秀的 CEO 他的出身是 CFO 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但几乎很少见的，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我就跟上帝说，后来我终于去可以读神学了，我说感谢上帝，我终于可以去读我喜欢的东西了。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你能够去读一些你喜欢读的书，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那是上帝很大的祝福。所以年轻一代，我也特别要跟你们讲，你们去出来找工作，你们千万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你会最后啊，你一定很痛苦的。现在的世界的潮流是你钱多，哪个工作钱多你去做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你一定要选择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心里面心底里面你感觉到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如果是上帝引导你去做的，又是你喜欢的，你一定要去做，而不是什么哪一个数字多数字高，哪一个工作你挣的钱多你去做，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在这里保罗就说嘛，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啊，我很甘心啊。我就要问我们的传道人，你是否甘心啊？你是否甘心做这个事啊？因为什么？在这里说你甘心的话就有赏赐啊，赏赐这个词是工价，它不是指恩典，不是恩惠的意思，它是工价。然后呢，你不甘心的话呢，他说这个责任就托付你，就是有祸了。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给了你，他要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不甘心做，你就有祸了。所以传福音，我就说是上帝托付不得不传的事情。像保罗，他不是自愿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夸的。工价是什么？工价是工人应当得的东西，不是恩惠，不是恩典，是应当有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就像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的行政同工，我们的牧养同工，我们就常常问一句话，我就常常问你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你们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你们当做的。在这里面保罗说，如果你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 oikotomia 这个词是从管家这个词的里面出来的。耶稣讲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在这个文字里面在玩了，他的意思说你承担了上帝给你的这个使命，但是你因为你是神家里的管家，为什么你承担这个使命？因为你已经承受了管家的职分，所以你作为一个管家，你就要替主人什么中心啊。保罗所夸口的是什么？就我在哥林多教会，我是言行一致的， 我也不拿你们的供应，但是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可夸的，因为什么？传福音是本分，传福音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很夸耀的。所以说句心里话，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听老一代传道人常常喜欢说一句话，哎呀，我为主奉献了，对不起，没有资格。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传道人，有些老传道人，我算说话得罪你们了，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个话。真正可以说我奉献了，我牺牲了，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你是谁？我告诉你，我们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有什么资格跟神说我奉献了，我从瑞典牺牲跑到中国来？没这么资格，没有这个资格。我多开心啊，上帝让我不要去做会计师啊，我感谢上帝还来不及啊。除非你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做的，那你更要感谢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怜悯我们，上帝也怜悯保罗，让保罗去托付保罗去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保罗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哎呀，我有时候在想，像保罗讲的这些话，他是在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讲的，再联系到哥林多前书，你发现保罗很有意思啊。保罗就讲嘛，哥林多教会这帮人很麻烦啊，所以他这就是他快死了那个时候，保罗就跟提摩太说嘛，你要小心啊，你将来也会碰到像哥林多教会这帮人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哥林多教会这种人的，他们你要用百般的忍耐啊，像我刚刚就没有忍耐了嘛，对不对？然后什么还要用各样的教训，你认为教训人那么容易啊？你教训他一句，他在后面教训你十句啊，还要把你妖魔化，对不对？那责备人，警戒人，还要劝勉人。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不传，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有祸了。敢不敢得罪人？上帝要你得罪人的时候，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你就有祸了。上帝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不敢承担，你就有祸了。上帝要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不讲，你就有祸了。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的一节圣经经文，也是耶利米书的，耶利米先知讲的第二十章。他说，我若说我再不提耶和华的名，也再不奉他的名讲论，我的心里便有什么，便觉得有烧着的火塞在我骨中啊，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啊。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做，我虽然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不能够提耶和华的名。上帝要我传的信息我却不能传出来，我的骨头就像什么，要烧着一样，要烧着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的，不管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特别是在今天的环境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正在面对，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怎么走，但是实在是要有耶利米先知的这种信心，要有耶利米先知的信心。最后一点，保罗为什么限制他的权利？因为他甘心不用尽他的权利啊。在第十八节他这里说，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福音的权柄。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他好像就是做会计师一样的，他有一个账簿，他有一个 balance sheet， 就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他所得到的赏赐报酬利益，一边就是他所付出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过度的享受了，用尽了上帝给我的好处，我这个平衡表就不平了，你懂？懂我意思吗？但是呢，所以呢，我不要用尽我的权力啊，不要用尽我的权柄啊，为了什么？使我能够更多的付出，使我能够更多的去传福音。用尽这个词有滥用的意思， 保罗虽然在金钱上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是保罗是个快乐的单身汉，是不是？保罗是个非常快乐的单身汉。但是你发现没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结了婚的人还是不结婚的人，无论是事业有成的人还是事业没有太大成就的，你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很多人不快乐，很多人不开心，很多人的笑很什么，很勉强。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啊，他们演的好的人呢、啊，他尽可能把他的眼神演得很开心啊。其实很多时候你读他们的眼神，你发现他们不开心啊。但是我可以保证保罗是个很开心的人。你发现我也很开心吗？你也发现我也很开心吗？你没有发现吗？你冷笑没有啊？没有，我真的，我有的时候还是有，我有的时候还很开心的啊。我没有所有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你看保罗他金钱上他没有得到太大的报酬，但是他内心很开心。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他不是为了工价而工作的，他是为了他内心得到基督的满足，基督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满足而工作的，所以他很开心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失败，我也不耻跟你们分享我的软弱跟我的失败。我当时我记得我95年在神学院，在芬兰的神学院的时候，当时非常艰苦，非常艰苦，有那个芬兰很冷，我们的神学院冬天是-38度，-38度还是比较冷，但是我可以练到我穿一件衬衫可以从这里走100米，在外面没问题。-38度，那我后来就跟芬兰各地的团契合作，就跑到一些小城市、一些中城市去建立中国的查经班跟那个团契。那么你知道我当时是有70个芬兰弟兄姐妹用爱心，他们奉献了一笔钱给我去读神学的 ，BSF 没有出过一分钱给我读神学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读，供应很多神学生，是我内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结。因为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传福音做传道人，就是因为那些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奉献了，他们委身了，他们牺牲了，可以让我可以去读神学，并且可以做牧师啊。那么除了这些，我还在神学院洗碗，那么可以就我的生活费就够。那么那个时候就出去到一些远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去传福音的话呢，极大多数的地方呢，他们都有一个规矩的，就你来传福音去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呢，他们会付你一个最基本的车马费，也就是说你扣去你的来回的路费，你还可以吃晚饭，那是我也很满足，我真的很满足，我觉得。但是后来就发现有几个地方他不付给你啊，我告诉你，传道人不会讲这种事情的。我是拿出来讲啊，我就让你看到，我就跟你一样是同样有性情的人呐、啊。哎，你去讲一个道，你跑到很远的地方，你坐了5个小时的巴士去到那里讲完之后，哇，再回来，你发现你还得自己掏巴士费，而且你是没有收入的，你是个学生，你怎么想吧？特别有一，我一直忍受，我也像保罗跟我有百般的忍耐嘛，我就忍受，我就一直没有发出来，一直等到有一天。怎么报的呢？我要去到一个3小时以外的地方，那么坐巴士的话要5个小时，自己开车开快点2个小时，那我没有车，我就请一个同学，一个芬兰同学开车开我。然后呢，我就想一下课3点钟开过去，开快车2个小时，5点钟到，6点钟聚会，讲完8点钟9点钟就可以回来，11点钟可以到学校，第二天还要上课嘛。那么好，我就去了。那个地方呢，他是没有给你任何的爱心，那也算了，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个从 Danbury 就坐车回来了，回来一路上开快车，结果出事了。什么事啊？被警察拦下来了。你知道那个我们是见过世面的，你懂我意思吗？在中国什么人没见过，你懂吗？除了没有做 mafia， 别的都做了，对不对？但是那个芬兰小孩，我的同学，他没见过世面，你懂我意思吗？他看到警察灯一亮，他吓得就差尿裤子啊！我告诉你啊，我看到他。你知道我坐在他旁边，我看到他手抖啊，那你怎么办呢、啊？你只可以跟他说：“弟兄，你放心，所有的费用我来。”那这件事情呢，就给我很不高兴。 我在想，如果他们给我几百块的那个车马费，我那天晚上我还可以什么付罚款，对不对？现在我连罚款都没得钱付啊，我还要跟人家打包票。后来这个事情呢，我就很不高兴，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我们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师，他是专门替我们改论文，因为我们都是用英文写，我们的 academic writing 都不是很好嘛，所以他们要替我们改那些论文，他替我改的。那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我就跟那个 Esther， 他也叫 Esther， 我就跟那个老 Esther 就说了，我说 Esther， 我说我实在很郁闷，我说难道我做传道人出去传福音，难道就不能够得到 pay 吗？就说啊，那 Esther 真是给我很大鼓励啊。他就把他的母亲的生平告诉我，他母亲是个寡妇，带了三个孩子，他丈夫是个牧师，就是他爸爸是个牧师，牧师过世之后呢，这个师母就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养大，并且传福音，而且是一个 evangelist， 在美国我们说这种 woman evangelist， 就这种女人一般的个性都非常强的，就那一座山我一定爬上去，你男人爬不上去我也爬上去，是这一类的。我告诉你，他说我母亲一生传福音，没有开过任何一个教会要过，但是他说我们没有缺乏。这个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记得当时我读哥林多前书，我就记得保罗这句话，他说我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不要用尽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所积累的这个 credits， 你懂我意思吗？我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对我印象很深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很可爱的，你看看哪个人眼睛很小，可能就有点像他。这个弟兄呢，他上帝也很祝福他，他工作也非常有成就啊。那他呢，他前段时间就买了部好车，可能他工作很顺利，他买了一部好车啊。买了部好车之后呢，他就常常跟我说，牧师你要上机场呢，他就送我。那我就很开心，他可以送我啊，然后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聊聊天。那后来呢，他要移民出去了，他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了，他就跟我说，牧师，他说我把我的车呢留给我爸了，他说可以让我爸来接你，送你去机场。哎，我这样不太合适啊，因为他爸比我年纪还大，我是他 uncle 了，我可以做他 uncle 了，但是我不能做他爸，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爸比我年纪还要大，他说我爸可以开你去。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不要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如果这个弟兄他愿意开我，我很开心啊。我也觉得没有，我乘他的车去机场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也不会觉得我浪费了他的汽油费，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他说他的爸爸来开我，我也接受，就不太好，我就有一个嫌疑，用尽了保罗在这里说的什么传福音的权柄。所以我们做这些传道人的，我们小心啊，我们哪些地方可以用弟兄姐妹的地方，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用的，但是哪些地方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角色，不是很容易。今天很多时候我讲了那么多我们传道人本身的职责，但是回过来我也要谢谢我们的教会。维尼昨天就提醒我，他说你千万不要忘记鼓励我们的会众跟鼓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真的非常好，你们善待神的仆人，你们善待神的仆人，你们有很多的恩惠给神的仆人们，我们 BRCF 从来没有亏欠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供应神的仆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感谢上帝。而且你们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我们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但是同时我也在这里要挑战中国的教会，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教会要向我们这样的教会来学习，因为他们没有好好供应神的仆人。我前两天我刚刚在处理一个很头痛的事情，我的一个学生也是我们教会的，他在帮助本地教会在聘牧，他帮助这个教会去找到牧师了，有两个传道人，非常好的传道人，40岁50岁，而且这两个都是国内一流的名校毕业，毕业之后工作了10几20年，然后又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去传道，接受了很好的 道学硕士的神学训练，最基本的神学训练也完成。现在教会要聘牧了，他们给他的薪水我都不敢告诉你。我那天走过这边，我看到跟对面那个 restaurant 请的洗碗实习工的薪水是一样的。他们给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一个牧师的薪水是跟一个实习洗碗实习工，我不骗你，这个薪水就在那边外面贴着，你们走过那荞麦面你们自己去看，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们，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中国教会不学习如何好好恩待上帝的仆人，我告诉你，上帝的仆人是不会有缺乏的。如果他是上帝呼召出来，我告诉你，不是教会供养他，就是他的太太可以供养他，就是其他的方式或者弟兄姐妹的爱心可以供养他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教会不好好去供养传道人，教会本身啊，不配有传道人。教会本身因为有传道人有牧师是上帝对这个教会的祝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中国的教会，如果中国的教会不愿意在奉献上委身，不愿意在供养传道人的事情上站起来，中国的教会是不会复兴的，中国的教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保罗他的自由是什么？是限制自己权利的自由。保罗的权利是什么呢？保罗的权利也是限制自己权利的自由。我想在这里面作为教会作为我们传道人我们都来学习。你们今天我要讲一个小小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奉献还要谈钱。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或者是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还有一些是慕道友并不是基督徒的，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来到教会我希望听一些属灵的东西。你不要那么俗好不好，你还要谈钱的奉献。因为我们谈到奉献是什么？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啊，我们的啊属灵的心意啊的奉献，我想这些都是对的。但你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如果在这么一个世界，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去看什么是属灵？如果在这么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夫妻可以为钱反目成仇，父子为了一套房子可以拔刀相见的社会，我们如果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的事工的缘故，为了传道人的供应，我们愿意奉献出金钱，难道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吗？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属灵的事情吗？当然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奉献，其实说到底最终是主权的奉献，但是如果你的主权的奉献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那你会发现它永远是非常空洞的。因为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向神感恩，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金钱，至少是我们金钱中的一部分奉献出来给神，给教会的需用，让教会可以做福音的事工，也让教会可以帮助贫困的人，并且让教会的传道人得到供应，难道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奉献的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是在天国的世上，你的心就在天国的世上。如果你的财宝在你这个世界的房子上面，你的心就在这个世界的房子上面。如果你的财宝在永恒当中，你的心就在永恒当中。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打开心中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看不到的东西，愿意委身在这个世界以外更长远的更长久的 更永远的东西，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被你摸着，他们生命因着他们愿意奉献的缘故而得到改变。我们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也求主你祝福他们的心意，祝福他们的奉献。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招待早前面。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